弟兄姊妹好，大家上午好，感谢神的恩典哈，让我们这个周末这么美好的地方能够一同在主面前来聚集哈。对不起，那我们这一堂哈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样做一个父亲哈。前面陈牧师也提起，你会发现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哈，你去找任何一份工作，那人家都问你有什么 qualification， 你哪里毕业，你有什么经验哈，这是你今天去找任何工作人会问你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做父亲的这个事情里面呢，在我自己没有做父亲以前哈，我以为只要是男人就可以做父亲。等到自己真的进入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才发现哈，主啊怜悯，原来你在一个男人的生命里面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托付放在他身上，但是人却全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特别是我们中间做弟兄的人哈，我们对于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能够看重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哈。那我们一起先来读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在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第二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节，一起读，请。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好，我们再读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接着吧，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给我们这个周末一同来到你宝座前，让我们能够在家里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求主照着你的信实，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求主你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将你自己圣善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好叫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来归给主，我们特特把今天一天的光阴继续恭敬的来交托，求主你自己将你的恩惠向我们来显明，好叫我们的时间不至于徒然，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哈，父亲的这一个角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他重要到一个份上呢，因为神把自己称为父，神是用父亲的这一个角色来介绍他自己的。那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在神的眼中，父亲的这个角色呢究竟有多重要哈？照着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当我们身上有圣灵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受了神儿子的心，我们就呼叫阿爸父。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哈，如果你仔细去观察，当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呢，你会发现哈，他在这个祷告的这个用词上面呢，他会经历一些这个改变的过程哈。那么最早来祷告的时候呢，常常他会说上帝啊，神啊，然后渐渐他会说主啊，等到 他自己真的称这位天上的神为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这个信仰他就进入一种生命的关系了。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哈，他在分享到他信主以后的一些挣扎，那包括呢，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从来是坐在那里哈，或者站在那个地方，他说他总是很不习惯跪在那里。那另外一个呢，他觉得好像对于这位神的称呼呢，就说应当就是称他为神，而不是称他这个为父哈。那感谢主，后来呢跟他分享以后，他自己回到家里面，他说他那天晚上他做一件事情哈，他跪在这位神面前，而且称这位神为他的父。等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回来分享说，他说哎呀，我明白了，原来我们跟这位造天创地的神有这样的一种敬畏，也有这样的一种亲情。对他来说，这个信仰呢，就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了哈。那圣经是说，当我们受了这个儿子的心，我们就是一群呼叫阿爸父的人。那对于神来说，他非常看重这样的一个称呼哈。连主在这个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哈。旧约到新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一句话，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当天上的神他用这样的一个职分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来代表他自己的时候，可想而知呢，父亲的这个角色哈，究竟有多重要。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父亲的人，因为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介绍他自己，所以父亲他代表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做弟兄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哈，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配偶面前，在你的儿女面前，神给你一个托付，你所代表的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形象。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的时候，他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把神的形象和神的荣耀给代表错了，你会发现呢，带来的难处呢，大而又大，多而又多。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发在工作上面，发在其他我们爱好的东西上面，但是在神所直接托付给男人的这个职分上面，我们却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是把神的形象和荣耀给表明出来，甚至刚好是相反的，你会发现哈，我们成了我们儿女在跟随主这条路上最大的一个拦阻。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们聚完会哈，有一个朋友就上来在那里来问我一个问题哈，他说牧师，你刚才祷告的时候你称天上的神为天父，他说是这样吗？我说是的。我说我们这个信仰呢是讲一种关系，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做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每次祷告我们都称他为父，而且我们所有做神儿女的人，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姐妹。他听了以后眼泪流出来，他在那里摇头。我看见我以为我说错什么话了，我说怎么回事，怎么这样。他一边流泪一边摇头，他说不该是这样，不该是这样。后来聊下来才意识到， 原来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他的父亲把神的形象给代表出了。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女儿受了很多的伤害，在她身心灵里面带去极大的摧残，所以她想起父亲的时候，她想的都是负面的形象。所以当她第一次来到教会，听见我们祷告说竟然称天上的神为父的时候，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位父亲全然的把神的形象给糟蹋了。所以如果我们做男人的人，我们忘记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责任，代表神的形象与神的荣耀，我们的亏损大而又大。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做父亲的人，他是家庭的祭司，他是在家庭里面，在神和人当中来做事的，把神的心意带到人这里，把人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也站在为着自己这个家庭来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在约伯记当中，我们看见约伯在这个方面给所有做父亲的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经上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清早起来，在神面前按着这个儿女的数目来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他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为家庭来守望的。神给这些做父亲的人这样的一个职责呢，是大而又大。有一个英文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 Be a Better Dad Today， 今天做一个更好的父亲那在那本书里面呢，他有这样一个描述，他说这个父亲这个是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做弟兄的人，你实实在在有别的职业，有从事这个别的工作，但是在你在这地上，在这个人生的一辈子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你最最重要的工作是你父亲的这一份工作。如果你轻忽了这个工作，你去在别的事情上面花时间用心，昨天晚上我们读到诗篇127篇，你会发现在那一次次的枉然枉然枉然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看重自己做父亲这样一个最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职责，我们到时是满了很多的伤痛，带着极多的忧愁。所以切切实实神给每一个做弟兄的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为人父亲那有这么一个投资公司，在这个投资公司里面有一个创始人这个 Peter Lynch， 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是整个世界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那么他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他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在你孩子身上。如果这一个投资你做对了，你会发现你就真的做对了。这个跟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20章，在那里主所告诉我们的，当你自己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当你能够在主面前按着神的方式来做的时候，神要赐福直到千代。这一笔投资呢，我们一定呢要投得下去。所以就着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说呢，非常非常要紧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做父亲的人挑战挺大的，而且也面对许多的这种尴尬的地方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里面，他说：“你们中间啊，做师父的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他是在讲在教会里面的情形哈。当你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那里所提到的这句话的时候呢，这给我们是个极大的提醒。啊，我跟我妻子呢，我们是94年在北京结婚的哈。那结婚以后我们就出国了。那在我们结婚的头十来年里面哈，我们就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我们是想要孩子，但是没有哈。那感谢主，那11年过去，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神把我们现在这个儿子哈给我们赐下来，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撒母耳 （Samuel）。因为是神赐的哈，我们就这样一个儿子。那我是非常爱这个儿子哈。那在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那有一次我就有了一个体会，什么叫做做师父的，什么叫做做父亲的哈。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那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那一次我抱着孩子的时候呢，他正长牙。那这个正长牙的孩子呢，他逮着什么就咬什么的。那天我抱着他的时候，我一不小心，他把我耳朵整个咬进去，咬得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太痛了这是。但是呢，你会发现哈，这个做父亲没办法，被咬也认了，那下一次照样还是抱他，当然是小心一点了。那天我就在想，如果我不是做父亲，我是做师父的，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先给他一巴掌，然后我会教训他一顿，下次再也不抱了。这是做师父的。做师父的有一万，但为父的却是不多。所以你会发现哈，当我们今天站在一个为父的心的时候，他是愿意被伤害，伤害了还照样做，这叫为父的心。但是做师父的心呢，我可以站在那里教训你一顿，然后走人就是了。所以父亲的这个角色呢，非常非常重要，神很看重这样一个为父的这种型号。那在马拉基书4章6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当父亲的心不能够转向儿女，当儿女的心也没有转向父亲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遍地会受咒诅。我相信大家看见今天整个世界的情形哈，这个问题呢是多而又多，大而又大。无论在美国，无论在加拿大，我相信对我们特别是这个世代的人，当这个同性恋，当很多男的对自己的性别都分不清楚的时候，当有一些女的对自己是男是女也搞不清楚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当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不过是应验了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因为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没有转向父亲，以致落在这样一种咒诅的情形当中。在这个心理学上面哈，他们对于这个父亲的角色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的，在儿女的生命，在他们性格的形成上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第一个就是给儿女定规则，第二个就是让儿女在性别上面能够有认识。当父亲的心未能够转向儿女的时候，会给儿女在这两个方面，在规矩的上面，在性别的识别上面会带来难处。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哈，在美国他们有一个公司，他专门做这个调查哈，他是盼望呢能够透过这些调查的数据，能够帮助这些公司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哈有一些促销，以便呢有更大的利益。 他们发现呢，这个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哈，他们面对一些节日，他们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那刚刚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哈，那我们有这个母亲节，也有这个父亲节。那有一个数据呢，他在讲哈，他说，对于这个印卡片的公司来说，每年啊有两个节日哈，这个卡片的销售量是最大的。那一个是圣诞节，一个就是母亲节。他们发现呢，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哈，差不多，没什么变化。那这个电话量业务最大的那一天呢，是母亲节。所以，这个对于电话公司来说哈，那一天的这个业务量呢，那是最高的。那他们也发现了父亲节那一天呢，电话量的业务呢跟平时呢区别不大。他们发现在餐馆里面，如果是母亲节你想到那个好餐馆里头去，你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你不预约你当天去，那你十有八九是没有位置的。父亲节哈，没问题，你当天去绝对有位置。这是他们为了做生意赚钱的缘故哈，他们所做的一些调查。在美国有一个少年犯的监狱，里面关了1700个少年犯。有一年，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给这个监狱送了一批父亲节的卡片。那个卡片非常精美，在外面买一张要好几块钱的。那个父亲节的时候，这个基督教机构给他们送了这个卡片，盼望咱们孩子们能够给父亲写一张父亲节的卡。这个监狱收到这些卡片以后觉得非常精美哈，他们就想着能够1块钱一张卖给这些孩子们，然后呢用这个钱能够来开展另外一些业务哈。所以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了宣布，然后就等着孩子们来买这个卡。一天一天过去，一周一周过去，没有一个孩子来买这个卡的。那后来监狱想，可能是1块钱孩子们不愿意花这个钱。后来父亲节快到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宣布，不要钱，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拿。1700个孩子没有一个来拿的。圣经神的话说，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父亲不到位的时候，不但是给自己的家庭带来难处，而且你也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难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父亲这样一个角色，在我们今天这一个世代，在我们做神儿女的这一批人当中，我们究竟怎样来看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是要活在自父及子直到30代罪的追讨当中，还是真的愿意活在主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样的一种祝福里面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教导，你一定要将你的心转向儿女哈。从始祖犯罪以来，你会发现男人有一个挑战，因为人犯了罪，神对人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所以你会发现哈，从亚当的时候开始，男人有一个问题，男人面对工作他有一种惧怕，他在他一生的年日里面，他在那里流汗，他在那里劳苦， 就是担心工作的事情，他有这种不安定的感觉，所以工作几乎成了他全部的重担。他觉得我只要把这一个事情搞好，我就尽职了。你会发现他的心思完全在工作上面，他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当人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形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带来的就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有一次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孩子哈，他犯了罪，结果在那个法庭里面被判罪了，定罪了。那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哈一个地方，结果那个法官呢实际上认识这个孩子的父亲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孩子的父亲所写的关于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书呢，都是大学里面所用的教材。那这个法官呢非常尊重这个孩子的父亲。等到这些判完以后呢，这个法官哈，他私底下有机会跟这个孩子聊天的时候，就问了他一句话，他说：孩子，你今天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形，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父亲？这个孩子他的表情非常木然，他看着这个法官说，他说：是的，我的父亲他很受人的尊重，但是对我来说，我的父亲却是非常的陌生。这个法官听了以后，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每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他都在忙。他忙什么呢？他忙着写那一本大作，他忙着写那些巨作，他忙着写那些在人面前能够给他带来名誉、给他带来风光的那些著作。每次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说：你没看见我忙吗？你没看见我在为家里劳碌吗？所以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过安慰，得到过帮助，因为父亲忙于他的工作。这个法官呢，在他的那个笔记本上面哈，他用英文写了几句话，他说 Finish the book but lost the son， 著作是完成了，但孩子却失去了。所以男人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你面对你的工作，你以为那就是你的全部，你只要让家里人能吃能喝能住，以为这就行了。但是在神的眼目当中哈，实际上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将心来转向儿女，而不是将你的心离开儿女转向你的工作。在加拿大哈，因为那边移民稍微容易一点点，比美国要容易一些，所以在加拿大无论是多伦多那边或者温哥华那边哈，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妻子带着孩子留在北美，那父亲却在国内。我们中国人哈，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求助怜悯。因为当我们用赚钱、用工作的缘故，以致未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拿出时间来陪他们，这是最大的一个选择。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从始祖犯罪以来，男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哈，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以致让我们未能够将心来转向孩子。男人的另外一个挑战呢，也是从亚当里面带来的哈，就是性格方面呢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当神在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一节里面看见人犯罪以后，耶和华神在那里对人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犯罪以后出了一个问题，神对他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在讲什么呢？神在讲，我告诉你的话你听了没有？我是怎么跟你讲的？但是你发现呢，从亚当开始哈，他不是来面对神的话，他去找借口，他去推卸责任，他永远在别人身上找原因。神要让他认识的是，我告诉你的话你听了没有？在神的这个问话当中没有别人的，在神的这个问话里面只有亚当，只有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没有让亚当去找理由，但非常可惜，堕落犯罪的人第一样做的事情，他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首要原因在这里，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也就吃了。我这有原因，但我是最后的原因，别人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跟神也有关系，你所赐给我的。所以神有原因，那个人有原因，那到最后我没办法，我是受害者。所以当人如果在这样一种推卸责任的情形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进到父亲当有的这个角色上面，我们难处多而又多，大而又大。我们用各样的借口让我们的心不转向儿女。在箴言书17:24里面哈，他说，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这几天这个世界杯真是非常热闹哈。对我们做弟兄的人来说呢，我们永远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地极的事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哪一个球星怎么样，我们如数家珍，可以一一道来。但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儿女，面对我们自己的家庭，你会发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愚昧人是眼望地极，如果是明哲人，他是眼前有智慧。我们谈论天下大事的时候，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哈，几个朋友在一起，这个谈天说地，这个如果联合国的秘书长让我来做的话，好像世界就安宁了。但是自己家里这两三口人你搞不定，这叫做愚昧啊。明哲人是眼前有智慧的，愚昧人才干这个事情的。如果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扭转，要改变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能够真的做一个眼前有智慧的人，把该担的责任我们清清楚楚担起来。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时代哈，在主面前我们尽父亲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无论是生活工作的挑战，无论是在这个亚当里面所带来的这种性格上面的缺陷哈，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全然迈过。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例子哈，在这个父亲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心转向儿女的父亲。他的心不是在钱财上面，他的心也不是在儿女的儿子的过犯上面，他的心也不是在自己的面子上面。这个父亲当这个小儿子来到他面前，对父亲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父亲就分给他了。结果这个小儿子带着这些家业，他自己就远走高飞了，他任意放荡，他浪费资财，他在那里跟妓女去鬼混，最后穷苦起来，他给人去喂猪，想吃猪食人都不给他。到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候，这个儿子才醒悟过来，我如果回家给我父亲做面子，都不挣钱。结果他就起来了，他父亲老远看见的时候跑过去抱着他，拥抱他，亲吻他。
把那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肥牛犊给宰了，在家里欢喜快乐。结果我们看见哈，这个大儿子，他从田地里面干活回来，听见家里这么热闹，把仆人叫过来一问，原来是弟弟回来了，结果爸爸把这个牛犊给宰了，他家门就不进。他觉得父亲怎么能这样做呢？这样一个给这个家庭带来这么大难处的，在经济上这么多损失的这样一个浪子回来，爸爸竟然干了这事，他家门不进。我们看见啊，在这个父亲和这个大儿子的身上呢，有这个做师父的和这个为父的这两个不同的角色向我们来显明。这一个父亲，他在把这个财产分给这个小儿子之前，难道他不晓得这个财产这样分给他，到时会分文不留，他会空手回家？只有这个父亲，他是作为神的御瓢。那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早就知道，这个父亲知道这个财产给这个孩子最后会分文不留，会落到别人那里去。但是感谢神，因为这个父亲他的心不是在钱身上，他的心是在儿子身上，他愿意在经济上有这样一个损失，只要这个浪子能够回家，对他来说钱不是问题。所以他的心是转向儿子。在多伦多那边哈，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福建老乡身上的哈。因为在福州那个附近，有很多的这些村子里面呢，他们都是男的哈，就偷渡过来，然后呢，在这边赚钱寄回去，还债，然后盖房子。那当地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有一个小孩子，他也出来了，家里借了很多的钱，那终于把他给送出来了。那这个孩子在家里没受多少苦的，结果出来在那里打工，那生病了，他又觉得非常孤单，想起自己在国内的父母，他这个挺想家的，他就告诉爸爸说，哎呀爸爸，我非常想家，我现在生病，这个钱也赚的不多，我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恐怕要死的，我想回来。这个爸爸就告诉他说，这么多的人出去，人家都待得好好，人家都赚了钱回来，那你现在受这一点点苦，你就受不了的，你就要回来。他父亲告诉他说，你进来，你要回来，我们家接了那么多的账，那我可要死了。究竟我们现在，我们是在儿女身上呢，还是在钱？看见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里面，这个做父亲的他也不是在孩子的过犯上，因为他看见孩子愿意回家往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心往家里走。当他看见孩子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他在神的爱当中这样全然的来接纳这个孩子，他也不在自己的面子上面。当我们去看那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的这个父亲他在当地啊是很有脸面的一个父亲，有这么多的故宫，有那么多的家产，但是呢没有想到会碰上这样一个儿子，从人的角度他是脸面全给丢尽了，而且在远方跟妓女鬼混，而且给人去喂猪，想吃猪食都吃不下。这个对于父亲来说，那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一样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做父亲的，他的心不在自己的面子上，他的心实实在在全然在这个儿子身上。因此我们看见神的恩慈和令人悔改， 这个父亲的这样的一种恩慈呢，心在儿子身上的时候呢，最终也领这一个儿子走上了。所以主耶稣接着这个路加福音15章和11节到32节的那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一位父亲他是怎样将心来转向儿子的好。那在圣经给我们做父亲的人的教导里面，也提醒我们为父者怎样在家庭里面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好来养育自己的儿女。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1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感谢主，这个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晓得哈，保罗呢他没有结婚，他自己呢这个单身哈，但是他却把怎么做父亲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把怎样做丈夫做妻子的话告诉我们。他虽然没有肉身的儿子，但是呢他在给提婆太写信的时候，他在给提多写信的时候，他称他们为在主里面做我真儿子的提婆太，在主里面做我真儿子的提多。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他有真儿子，我们这些已经做父亲的人，我们是否有真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女是否想起来的时候，他们真觉得是我们的？保罗在这里他说，父亲带自己的儿女该怎么样呢？他说，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有三样东西。做父亲的人在家庭里面言传身教的方式是劝勉、安慰和嘱咐。那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如果你去看这个新国际版本英文的翻译，他讲到这个劝勉的时候呢，他用的是 encourage， 是鼓励哈，鼓励。一个做父亲的人怎样鼓励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所以用到三组这个动词，那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哈，鼓励、安慰、嘱咐。当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1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人在家里怎样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都跟父亲的这个言传身教连在一起，鼓励、安慰、嘱咐，都跟你在家里面怎么说话有关系的。一个做父亲的人，你自己透过你口中的言语，你怎样在孩子面前把神给代表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箴言书18章这个20到21节里面哈，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说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往生路上走呢，还是往死路上走？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舌头下，生死在舌头的泉下，而且呢，它是我们这个话语所结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果子。所以箴言书18章的第7节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个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哈，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络。那这句话这个 NIV 新国际版本的这个翻译呢，自取败坏哈，他用了英文里面的一个字叫做 undo 来描述。我们用电脑的人你知道的，这个 undo 是干什么的？当你辛辛苦苦写了一篇文章，你只要摁一个键 undo 就取消了。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的言语会有一个功用，你也许你觉得我流了很多汗水，我流了很多的泪水，我甚至流了很多的血水， 你会发现呢，如果你嘴巴上说话不对，你不过是把你自己在家里面所做的一样一样undo 取消掉。所以如果你接着你的嘴是在那里做自取败坏的工作，这个亏损，因为不少做父亲的人，你会发现我们信主以前嘴巴上说脏话，我们信主以后嘴巴上还说脏话，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说脏话，我们在面对儿女的时候口里面依然还有脏话。这需要神的怜悯，因为按着神的心意，以弗所书4:29清清楚楚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弟兄们，神的话是说一句不可出口，他不是说你这个半年一句可以，一年一句可以，他是说一句都不可出口。你会发现一个做父亲，如果你在言语上面，儿女在你口中发现你有脏话，原本如果他是100%尊重你的，依着你这句脏话，你立刻把你在他面前的形象起码砍掉一半。求神，所以你口中的这个言语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生死全然在这个舌头的权下。当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11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你儿女的这个鼓励者哈。所以你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那这个现代译本里面就把它翻译作鼓励你们。我们在儿女面前有没有把这些恩言来告诉他们？我们有没有在儿女的面前因着神把他们作为产业赐给我们，以致向他们说感谢的话？我们有没有在儿女面前把那些当有的祝福的话常常为他们来赐下，让儿女从我们这里能够得到鼓励？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人，神给我们的托付啊，在跟儿女交流的第一件事情上面，首先你是做儿女的鼓励者。我相信呢，我们在孩子还是 baby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做这些事情，我们做父母的人都做的。当这个孩子这个刚刚开始会笑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只要孩子这个 baby 一笑啊，我们做父母的人特别高兴。一笑的时候，我们在他边上，我们也拼命阻止他笑，我们拼命鼓励他笑，所以他笑的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在座的父母，你孩子第一次笑的时候，你出着的好笑什么？我告诉你，以后他不笑，他的笑容就没了。你不干这事的，你一看见他笑的时候，你拼命鼓励他笑。我们看见孩子原本是躺着，还刚刚开始翻身的时候，我们激动的不得了啊！全家报告，孩子翻身了。我们看见他第一步站起来的时候，全家的人叫过来看的。我们是这样给孩子鼓励的。一点一滴的进步，我们都在那地方鼓励。所以孩子他越笑他越得意，他越走他越欢喜，他这条路就走上去了。但是不知不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鼓励，我们竟在那里开始挑剔。有一个牧师啊，他在新加坡在那里做牧师，然后也到国内去宣教。有一次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自己跟父亲的关系了。他说他小时候在读小学，非常高兴，有一次呢，他拿了全班第二名哈，拿着那个考卷回来就告诉爸爸说，爸爸，我今天拿了第二名。爸爸看着他，我早就告诉你，你就是不好好读书，你要是好好读书，你早得第一名了，你拿了第二名你还这么的高兴。这个牧师哈，他说那是这一辈子他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第二，因为他觉得我怎么反正父亲是看不上，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自己再也没有拿过。你会发现哈，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你不能够在孩子的身边做他的鼓励者，如果孩子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不是来找你，你会发现是这样。所以神给做父亲的第一个托付，你要鼓励他，而且做你儿女的安慰者，安慰者。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他说怎样安慰你们哈，我们在儿女面前有没有把这些慈爱的话来告诉他们？路德记二章十三节说，当路德他这个见着花市的时候哈，他在那里说：“愿在你面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我们的儿女，他们想听慈爱的话的时候，他们是否会到我们这里？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他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接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神他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一个做父亲的人，你在家里你代表神的形象和荣耀，所以在儿女需要我们安慰的时候，我们是否在他们身边？记得当我96年哈信主了以后，感谢神的恩典，因为这个主的爱让我自己哈真的是感受到在天下人间有这样的一种爱能够满足，有这样的一个救恩能够让我们这一群出于尘土的人能够得到哈。所以当时在这个福音上面就很有负担。那在97年的时候呢，就回到福建村老家哈，到那里传福音去了。当时呢，当我把这个要传福音的这个想法哈跟我这个告诉我岳父岳母的时候呢，特别是我岳父哈，他挺失望的也挺生气的因为他是我读研究生时候我的导师，他看见我这个来这边哈读了这个来读数学博士，结果呢现在数学不做了要去传道，他就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哈，就三个字 You are crazy， 你出问题了哈，就说我脑袋瓜出问题了。但是感谢主呢，这个那一年我还是回去了，所以先到了北京。感谢主，这个见了这个爸爸妈妈以后呢，他们觉得人还挺正常哈，但是呢这个信耶稣信的这个有点痴迷，所以当时岳父就给我岳法三章哈，你这个不要在北京，怕我给他丢面子啊！你要传，你回福建农村传去哈。所以当时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啊。而且呢，我在读书，那时候钱就说是学校给的一些奖学金，钱不多。当然，就在国内来说，那是97年，97年时候国内看这些出国的人，似乎钱是不少的哈。所以回去呢，还不敢太告诉人家说我没什么钱。那当时我回去以前呢，就把这个从北京到福州的火车票，从福州到老家的那个汽车票，那个钱我是算好的哈，所以带着这些钱回去。因为离开国内已经有几年了，等我再回去一看呢，我整个傻眼了，全部涨价了，所以我带着那些钱呢，这个已经不够了。那我要去订票的时候啊，因为我岳父他是这个北师大的教授，所以他可以直接在学校里面订票的。他就问我说：“你要订什么票？”当时从这个北京到福州的这个火车呢，将近40个小时哈。那订票的时候，我因为钱不够，我就告诉我岳父说：“你给我订一张从北京到福州的这个硬座票。”这个我岳父看着我，他就很不解，他说：“你怎么回事？”这个他说：“我所有的研究生，只要是超过20个小时的，他们都做卧铺的。”你这个将近40个小时你就硬坐，我知道他对我这个传福音已经挺不满的了，所以我不敢告诉他真实的原因哈，我就对他说，我说哎呀，我这个农村长大 我习惯坐硬座，你就给我地板啊。那感谢主哈，那坐着这个硬座我就回福州去了。那坐在那个火车上很棒，因为这个福音没有传开，然后现在钱又不够，所以然后自己就说妻子一个人留在加拿大。我当时呢还退了学了，因为我信耶稣以后出了一起车祸，我差点命都没了。所以那次呢，借着那个车祸，我意识到说这个人命关天啊。这个博士读不读不要紧啊，但是呢，如果当我得到福音，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亲人，万一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会懊悔一辈子。无论如何呢，我得赶快回去传福音啊。所以当时是退了学回去的。所以面对那种情形呢，这个心里面非常沮丧。我说这个福音没有传开，家人也不接纳，然后现在又没钱了，这条路怎么走？坐在那个火车上不吃不喝，拿着一本圣经在这里看。单车经过这个鹰潭哈，这个要进入福建以前呢，车上面就上来一个农村的妇，大概50岁上下。当时我正在读圣经，他走到我边上，一下子把我那本圣经给抢过去。我正在读圣经，我就发现一双手突然把我眼前的书给抢过去了，吓我一跳。我一看呢，看见这个农村妇女，她拿着那本书的时候，她非常激动，她拼命翻，翻了一阵子以后呢，她就问我说，她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她也不晓得我往哪里去哈，她就问了我一句话，她说：“小伙子，你是信耶稣的？”我说是。她告诉我说：“她说小伙子，她说你是有福，你年纪轻轻，你就知道来跟随神，你的福气是大。”但是我坐在那个地方，因为心里面都非常的沮丧。当神接着这个陌生的一个农村的妇女把这个话告诉我的时候，我眼泪往下流。那一次我体会到，原来我们有一位安慰丧妻之人的神，在一切的难处当中，他接着一切的方式来做我们。这是父在他儿女生命里面向我们所显明的。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人，在你儿女的生命里面，当他需要安慰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一个在他身边你能带去安慰的那一个？现在我在多伦多那边哈，因为我们教会呢就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大学里面碰到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呢，大部分的孩子在他们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因为在父母那个地方，他们得到的更多的都是那种指责，都是那种不满，都是那种抱怨。如果我们做父亲的人给儿女的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我们在做一样事情。主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到那些四种不同的地图，有一种地图他被叫做践踏过的，在路旁。那当你往那里去撒种的时候，飞鸟来就把种子给叼走了。那个好的地土呢，是被滋润过的，然后你往下面撒种的时候，它就能够结实了。如果我们不能够给儿女鼓励，我们不能够给儿女安慰，我们只会给他们谩骂，我们只会给他们指责，儿女的心就像路旁心一样，不断的被践踏。践踏到一个份上，我们想把种子种下去的时候种不下去。如果我们要让儿女的心成为心灵的好土，你会发现呢，我们需要做一样事情，我们需要滋润孩子的心灵。那滋润孩子心灵的方式就是接着我们对他的鼓励，我们对他的安慰。如果你是鼓励和安慰在先，然后再去嘱咐，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嘱咐也下得去。如果你不是先接着鼓励和安慰来滋润孩子心灵的这块地图，你只会下命令，你发现对不起，这个命令进不去。所以在神的定位当中，他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人，你是否真的在你儿女身边鼓励他、安慰他，然后来祝福他。 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哈，他讲到祖父这个字的时候呢，他是用这种下命令的方式来翻译的。在这个 NIV 英文的版本当中呢，他用的是这个 urge 哈。那么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啊，实际上它是 witnessing testify， 它是做见证。在整个和合本里面啊，这个地方是唯一一次被翻译作祖父，在其他地方呢都是见证。所以在原文里面哈，他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人，你要鼓励你的儿女，你要安慰你的儿女，而且呢，你要在你儿女面前做见证。你是用做见证的方式来嘱咐儿女的。所以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父亲要做对了，而不是单单只用口头下命令的方式。所以这个林肯总统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着孩子去做他们应做的事，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照着你做的方式去做。做儿女的就是用这个见证的方式，在这个message 这个英文圣经的这个翻译里面呢，他在这里更有一个描述哈，更有一个描述，他是这样来翻译《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一节的，他说：“你像一个父亲带孩子一样，是抓着他的手，在他的耳边，把你那些安慰鼓励的话来告诉他，而且你自己是一步一脚印的来带领你的儿女来走前面的路。”所以，这一个叫做照着你做的方式。一个父亲，他工作挺用心的，他在家里也非常负责任，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哈，他每天呢喜欢在工作完了以后去喝一点酒。他不醉酒，但他呢喜欢喝酒。他工作忙了完了回到家里，那么他就会到边上的这个酒店里面呢去喝上一口哈。有一次是冬天的时候，他又工作完回到家里，跟妻子告别了，跟孩子告别了。但是当时孩子呢刚刚学会走路，非常小的一个孩子，他就要又往这个酒馆走去了。但在前面走的时候呢，他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原来是他的这个小孩跟在他的后面，因为那个下雪的雪挺厚的，那个小孩子沿着他爸爸的这个走出来的那个脚印哈，就一步一步跟在那个地方，而且对爸爸说：“他说爸爸，我跟着你的脚步，我走过来了。”这个做爸爸在那个地方，他突然愣在那里。神接着这句话哈，在那里关照他，因为对孩子来说，他感兴趣的只是爸爸在那个雪地里面的那个脚印。但是等到这个爸爸听进去的时候呢，他才意识到，如果我的孩子这样跟着我的脚印来，他不是也跟着我往酒馆走？感谢神，这个做父亲他的良心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因着这样的一个敏感动，那一天开始他说，原来我这个一举一动啊，孩子是在那个地方在那里效仿。当他这么年幼的时候，他就晓得踏着我的脚印跟我来。他说：“那我不能做这事。”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人哈，你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你用这种见证的方式把儿女带到主面前，非常非常要紧。圣经给做父亲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提醒，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和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都重复一句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当你去看这个古今中外一切的哲学一切的宗教，你会发现呢， 没有这样来丰富父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人说你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倒是常常要丰富做儿女的人你别惹你父母的气。但是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火气大的人越来越多，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年纪呢是在这个年幼的孩子里面也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跟一个地方有关系，跟家庭有关系，跟父亲怎么做有关系。接着你的表达，接着你做事的方式，你会发现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惹怒他们的怒气，以致一个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都成了轻易发怒，都成了满腔怒火的。所以神特别给做父亲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吩咐，不要做惹儿女气的人。那有一些方式是特别能够惹儿女气的，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份，你会发现呢，我们自己就不断的在造就我们的儿女，让他们做轻易发怒的预备。一个是在言语上，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贬低，有许多的谩骂，有不少的讥诮，如果我们常常在儿女面前我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一个做父亲的人，你跟儿女是这样交流的，你在惹儿女的气。我们在做法上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不公平，如果孩子做了错事我们要他认错，我们自己明明错了我们也不讲对不起，在儿女眼中这叫不公平。当我们表现不公平的时候，儿女的气会被我们和解。如果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自己坐在电脑面前，我们一看就是很长的时间，孩子一玩游戏我们就拉下脸皮来，我们冲着孩子吼，冲着孩子叫，告诉他不要玩游戏，这叫不公平。如果做父亲的人在家里这样不公平，会惹儿女气。我们最容易惹儿女气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数落，或者拿他跟他的朋友来做对比。当我们数落他的朋友的时候，当我们拿他和他的朋友做对比的时候，特别在学习上面，在这些我们觉得好的或者觉得不好的事情上面来拿他和朋友相比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件事情惹他的怒气。那么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最好让儿女生气以致他们丧失自己的方式，就是夫妻不和，就是夫妻不断的吵架，就是夫妻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常常站在一半。我们都是为人儿女惯，让我们最心痛的一样事情就是回到家里看见爸爸妈妈在那里吵，本来在外面已经够累的了，但是回到家还要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形，使我们儿女里面的怒气被惹起来，也使他们丧失了志气，让他们面对这个婚姻的时候，面对家庭的时候，他们抱着什么盼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家庭里面有这么多人。当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你在孩子的生活里面，在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缺席的，你会发现呢，这会惹儿女的怒气，让他们觉得他们在我们眼中没有得到鼓励，没有得到安慰，没有得到当有的这样的一种照顾，以致呢让他们成了丧了志气的人。所以当一个做父亲的人，我们自己不到位的时候呢，会给儿女的生命带来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处，他轻易发怒，就是里面火气非常旺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让他们在正面的积极的事情上面伤了自己。所以父亲在儿女性格的这个养成上面的起非常重，如果我们不禁止，你会发现儿女的难处是大而有余。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啊，他告诉我们你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面的怎样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具体一件一件的来做。所以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在并你的城门上。在这个地方啊，吩咐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人，你自己首先要做一个把神的话记在心里的人。你心里面有了神的话，然后也在凡事上面殷勤的来教训你的。怎么个殷勤法呢？你坐在家里的时候，你行在路上的时候，你躺下来，你起来，都要谈论。你在家里面谈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应当是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你不是谈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些事，你不是谈那种论断人的那些闲话。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殷勤教训你儿女的人，坐下起来，躺下，行在路上，都当如此之事，而且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什么叫做记在手上为记号？我们来到这个营地，我们带着这个东西，你走到哪里，人家就知道你是这个营地里面的人。你进入饭堂，人家也知道你是有资格在那里吃饭的人，戴在手上。你一出手，人家就知道你在你的儿女面前，你这个每一次出手，你要知道你是否有带着神的话语在中间来这次出手。戴在额上为经文，你这个是一出面，你每一次一出面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语为凭据？你是这样活在儿女面前的吗？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做你自己的事，说你自己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殷勤的来教训我们的儿女，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那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去行。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哈！当我自己这个做了父亲以后，特别是去读神的话，深深意识到一件事情：我自己做父亲做的很糟，因为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那信了主以后，自己切切实实哈，愿意尽力按着主所吩咐的去行，但是很多方面呢，还是做得非常不到位哈。但是感谢主，无论如何呢，我自己切切实实是在尽力。只要一有机会哈，在举手投足之间，我只要有机会，我都要把这个孩子带到主面前。所以包括在孩子陪孩子散步也好，这个在家里也好，或者他要买任何东西也好，一有机会就把他往主面前带。这个孩子呢，我自己呢，只要他有什么要求哈，我最常跟他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说孩子，那你来祷告。有一次，那是几年以前哈，也是来美国一个周末，也是带领一个聚会，但是我也带着孩子来。那一天我们住在一对弟兄姊妹的家里哈，那个地方呢，这个后面是一片的森林。那我们头一天晚上到那里的时候呢，那弟兄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家后面呢常常有很多小动物跑来跑去。我儿子听了，他就挺兴奋的。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第一句话，他就说：“爸爸，我想看鹿。”这是他醒来的第一句话。那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儿子，那行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既然你想看路，我们就祷告天上的父嘛，让天父给我们预备哈。我是盼望能够接着一切的机会，让这个孩子能够到主面前来。结果这个儿子告诉我说，我不祷告。我吓一跳，我说儿子，你怎么不祷告？他说爸爸，我不祷告也能看见。我一听呢，我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他说的对不对呢？有可 他真的不祷告可以看见。所以我当时愣在那个地方，我说主啊，我脑袋里面就开始祷告了，我说主啊怎么办，你得给我话让我能够回答这个孩子，要不然他说的是真的。所以感谢主啊，我自己在一边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一边赶快祷告天上的父啊，感谢神。当时神就赐下一句话，他接着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哈，主耶稣说讲到的祷告上面的一句话，当时来告诉我，因为主在那里说哈，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感谢主啊，当时把那句话给我吃下来的时候，那我就有话可以回答我儿子了。我说是的孩子，说实话你不祷告你也可能看见，可能会这样，但是呢你这样看见了你也是白看见了。如果你祷告了你看见了，我说像我们这些人做基督徒，我们喝一杯水我们都感谢神的，我们喝了欢喜快乐。有很多人喝水，他喝了你就那么喝没什么意义。我说如果你学会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满足的喜乐。那当时就这样告诉这个孩子，当然我内心里面也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要住三天，无论如何这三天不要让这个孩子看见龙。感谢神的恩典，那三年过去了，这个孩子没看见，他看见或者看不见一都不要紧，但是我盼望他能够学会一个主，非常感恩哈。所以感谢主，后来这三年结束以后，我告诉这个孩子，我说孩子，神爱不在乎你具体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在乎你愿意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个功课他学了。后来有一次在我们加拿大，我有一天呢，我带着他去散步哈，在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说爸爸，哎呀天气这么好，我真想看见一只蝴蝶。我说你想看蝴蝶，那行啊，我们祷告。他说爸爸你祷告。我说我看不看都不要紧的，我说你想不想看，他说我想看，我说你想看那你祷告。他还是硬在那个地方哈，他不祷告，然后又走了一会儿，走了一会儿，他说：“爸爸，我真想看蝴蝶。”我说：“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真想看蝴蝶，那我们一起祷告。”他说：“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他就祷告。啊，那一天呢，我们走了很久，走了有40多分钟，没有看见蝴蝶。我们要往回家的路走，已经快到家门。我说：“主啊，我不愿意给这个孩子留下一个。”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是我在给我儿子祷告的时候我常用的一句话，马太福音在这个第7章里面，神的话说，你们在地上为人父母虽然不好，尚且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把那好东西给求他们。那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我对这句话是特别有体会。我说我内心里面就跟天上的父祷告了，我说父啊，我做地上父亲虽然不好，我都想拿给儿女好东西，我说你给他的绝对是好的，我盼望这个孩子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求你怜悯，感谢主哈。所以马上快要到家了，那时候后来我儿子说，爸爸我们能不能往那边那条路回家，反正没看见蝴蝶嘛，我想多拖一点时间，万一有机会看见那多好，感谢主哈。那神也有怜悯，等到我们往家里面走，已经就是绕过去那一点点马上就要回家的时候，我儿子他在一棵树的树梢上看见一只蝴蝶，在那他看见蝴蝶的时候他跳起来说，爸爸蝴蝶。在这地方我眼泪流出，我们有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以后每一次经过哪个树的时候，我说儿子看树，他就记着那个故事。那我这个儿子哈，他像很多孩子一样，他喜欢看见别人有什么东西他就买什么东西，只要对他身体是有益的，那么也不算太贵的哈，那我都愿意给他买。但是每次我跟他买的时候呢，我要给他一句圣经的经文。那我最常给他的一句经文呢，是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13到14节，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两件句话哈，他每次这样一满东西呢，我差不多就要给他。那么他也有这方面的一个体会，所以盼望接着我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他，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记。我知道自己做的很多方面像是需要神的怜悯，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哈，这是我儿子，他在去年父亲节的时候呢，送我一个礼物哈。如果你看这个奖杯的话，下面哈，这是一个 number one。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You are number one dead in loving God in Markham。”我住在多伦多的那个 Markham 哈，他说我是 Markham 最爱主的父亲。感谢神哈，求神怜悯，这是孩子呀，他照着他自己哈这样的一个心意，他送给我这样一个礼物。我知道自己很失败，但是感谢主哈，虽然在人的软弱当中，我是在竭力，孩子也看得出来，所以他给我这么一份礼物，那给我自己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最后呢，我用一对父子的见证来做一个结束。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会上面哈，有一个选手，他叫 Bill Havens。他是一个 canoeing 的选手，划船的选手，按照当时世界的排名，他是一号种子。他如果去参赛的话，顺利，他应该是拿金牌。但是就在那一年，那个夏天的时候，刚好他去参赛的日子是他妻子要生孩子的日子。他的妻子对他说：“不要紧，你去，因为反正有家人在。”朋友也都那么劝他，但是最后这个弟兄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留在家里，因为每年都有不少的人可以拿金牌，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要紧，金牌反正有人拿，但是我的这个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父亲，我也就这么个孩子，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要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陪在他的身边，他做了这么一个选择，父亲的心放下。当然，后来那些年过去以后，他也常常在想哈，如果那一年他去参加奥运会的话，会是什么情形？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24年过去，到了1948年，在赫尔辛基的那个奥运会，有一个叫做 Frank Evans。24岁的年轻选手去参加这个比赛，他是 Bill Evans 的儿子。因为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爱好也传给孩子了，也陪着他。这个儿子他去参加同样一个项目的这个比赛，他拿了金牌。他拿了金牌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给爸爸发了一个电报。他对爸爸说：“爸爸，谢谢你。1924年，你等在我的身边，我拿着这个金牌回来，因为这原本是你能赢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受阻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特别是弟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太重要。它代表着神的形象。今天我们做男人的，有没有把神在我们的家中给代表好，以至于带来更大的祝福？就这样，我们一起祷告。接下来吧，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无限的怜悯，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照男照女。谢谢父，你特别让我们这些弟兄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在家中来做父亲。求我们天上的父帮助我们这一群地上的父，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把你的形象、把你的荣耀给代表好， 好让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恩典，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黑暗背面弯曲的时代，能够将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能够在家中把这属灵的功课在父亲的职位上切切实实的学到家。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主，在主里面的自由喜乐平安归给你所拣选的儿女。求主你所赐的福分赐给每一位在座的父亲，好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尽我们当尽的职分。唯愿一切的颂赞归给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